好，我们手上要有第九课，好，第九课，然后有一张就是把那个经节印出来的，我们拿回去。上次我们在谈这个一得救永远得救，哈，还是说我们会就好像搭一班火车，我有车票，我上车了，但是我可以半途下车，哈，我们在谈这个观念了，哈。那我们要把两边的圣经节都给大家。那我说呢，不管神学家怎么讲怎么想，他们已经争议了很久了，那我们这些都不是神学家，我们就不要就是了解一下。但是圣经是你的，神的话是对你说的，有一天你面对神的时候，你有你自己的一个立场，你忠于神给你的信念，这是最重要的。好，然后你抓住绝对性的真理，就像我们在谈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人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这个是一个绝对真理啊。到时候如果你要跟神有什么样的质疑或什么样的讨论的话，是用圣经来讨论，不是用哪一个神学家说的哈。这是我们在谈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恩典的功效。早上我们听得到恩典的功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当保罗他们一直在一方面在传福音，一方面在建立教会，开始在建立教会哈。那因为对于彼得跟保罗来讲呢他们是犹太人，特别是保罗是被神派他要去跟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人以外的人传福音的，他是个特别的大使，可以这样讲哈。那一开始我们在讲到我们这个门徒培训的时候，我跟你们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一个使者，不是只有有名有姓有什么什么样的资格，不是这样，我们都是使者。所以圣经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信主的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基督徒是对国度有认证，对我这个人是谁有认证的，这是最重要的。我是身为耶稣的门徒，我是有家有姓有国有证的哈。然后呢，最后一句话，为了要让我们去宣扬照我们的那一位神的美德，这是彼得讲的啊。那这些人是使徒，使徒就是说他们是亲身在耶稣旁边，在他复活的时候见证受教的，然后他传下来给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要承接这样子的棒子。我不是在强调我们成了基督徒好像我们就要做什么，好，我们是要完成什么，那是必然的。因为如果你认证，你认证你的位分，什么位分？我是神的儿女。如果你真的相信认证你是在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一定是神儿女那个圣洁的形象。如果你认证我是君尊的祭司，那我们谈到祭司，从旧约的概念，祭司在神的面前是很特别，被高抹被命定，而且呢他所做的一切都要按照神的话去做。把这三个很非常确实的名称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是神家的儿女。那么这个地步呢，你不用做什么，耶稣说你就会有光，光不讲话的就会有光，活出那个亮度出来。前一阵子我有一个培训的时候，有一个两个人，大部分都是教会的同工了，在中国有一个人就在跟我说，某某一个同工，他说哦，我见他有很大的改变。我说改变什么呢？他说以前他抓着人家的错误就不放，就一直要跟他讲道理，而且呢对他会很不能够接受那些他认为 不太上道的人哈。可他说现在他不一样了耶，他可以跟他在一起，然后他还是一样 要帮助对方，要感化对方，可是呢他现在不一样了，那个不一样啊。然后这个人，我要讲的是这句话，这个人说我不知道诶，我有不一样吗？啊，那我再次的啊强调一下，当我们被神塑造成他的光跟盐的时候，盐是调味的，你见不到盐。好，你不会拿一把盐巴说哎呀盐巴真好吃，你会说汤里面有咸度真好吃。所以光跟盐是基督徒不需要说话，不要介绍，不用广告的一个特质。那个就是我们的认证，我们是基督里面，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有君尊的这种祭司的那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好，所以这一些都只因一件事，这个就是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发现的。因为他们要对外邦人，这个对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哈。对于彼得跟保罗呢，特别是保罗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彼得是算是这里面的大师兄，而且呢他是道虽然他是渔夫了哈，道地地的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被训练出来的。我要跟大家说哈，我们每一个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我们的家庭背景啊，那些我们的主观根深蒂固的这些环境培养呢，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会有不同的一种看法，这个都很正常的。好，我提过了哈，美国医生说你发烧了，赶快去喝一点冰水，不得了。如果你是年轻人，不管了，被爸爸妈妈看到的话，好，会怎么样？我们这里有医生啊，会怎么样？啊，不能喝，对不对？好，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我们的那固有的这种培养。那这些培养呢，在我们这个已经被认证为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人，是天国的国民的时候呢，会不会就这样全部消失了？不会，身为个人的文化，个人都在那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轨道道路的那个是绝对是一起的，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是只有一个轨道，也是我的道路真理生命。好，然后只有一个办法，不管你条件有多好，不管你能耐有多强，不管你怎么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耶稣早上在讲的救恩。我们如果没有被拯救出来，我们看一个经节我讲的时候不一定按照这个里面的上下文或者是里面的条目哈，我要看一个经节，我们的第二大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好，这个国字的二，基督已成就的应许。彼得、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他们看到一件事情，不管他是什么文化，他是什么背景，就是只有凭着耶稣基督神给人的恩典，就只有耶稣基督，而且只有恩典。然后呢，借着我们的信心，我前几天在跟一个组群培训这个以弗所的时候，我问他们一个概念，这个因信称义，或者说神的恩典，然后借着我们的信心，请问信心是一个原因吗？我问这个问题。因信称义，我们被称义了，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有信心我才称义。好，在英文，在原文里面那个因信，那个因，我们会把它成为一个原因，对不对？因为怎么样，所以结果怎么样，那它本身有一个包含性的内容，就是借着信心。那我现在要问的是，我是因为我有信心，所以我就祷告得答应，因为我有信心，所以呢我就得救了，这个是原因吗？还是什么是原因？本乎恩，因着信，那个因，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都是借着， 那没有关系，即使我们把它解释成因着信，这个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文词的这种概念哈，还是有差别的哈。好，那我请问你，我们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一个人得救主要原因是什么？没有谁不行，没有耶稣不行，他是一个唯独的原因，本乎恩，我们归到那个原本啊。那我们在那里谈到，我现在就不深谈，但是我要跟你大家谈的一个提醒大家的，请我们不要用逻辑来思考圣经的话。如果你用逻辑的话，里面有个叫做反证，一加一等于一，二减一等于一，反证过来。真理的话不是用逻辑的条路来的，他怎么说怎么是。好，本乎恩，因着信。那么这个信是一个，我常常说哈，好像勾住了神的给的应许。如果没有这个恩，你再怎么勾，到处勾，勾不到东西。好，我的重点是什么呢？我的重点就是说，不管什么都是只有耶稣，唯独耶稣。不懂没有关系，只要记得我有没有在基督里面。所以到时候我们见了主的时候，他说我认识你，还是他说我不认识你，就是这个重点而已。不管你做了什么多少事情，你多有才能，他说我认识你，就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好，那现在呢，我们进到唯独耶稣是什么？就只有靠耶稣的恩典。上次我提到我们那个罪性，大卫说，我不但在行为上犯了大罪，而且我在母腹中就已经有罪。这是我们基本的这一课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问题哈。这个诗篇第51篇哈，它的表达，一个是需要被赦免的罪，一个是需要被洁净的罪。洁净就是我生来就带来在我的 DNA 里面了，在我的基因里面了。那这个呢，当然现在的 AI 在发明说要改造基因是吧，这个是人一直在发，一直想要是不是那个坎哲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倾向都想要改造基因，有没有啊？不是你的范围啊，哪一位博士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有没有基因工程？哇，人家爬到天上去了，好，爬到天上去了，好好。我跟你讲哈，我们有一个基因就是在罪中生的，在母腹中就已经有罪。好，如果你把它当作是罪中工程的话，这个是一个基因工程的话，那用这个话来想了哈，唯一的出路就是神的恩典，它产生一个功效，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哈。所以我刚才要讲的是说，保罗、彼得发现为什么他们能够跨出那个他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如果你有机会去叫一个犹太人吃猪肉的话，不要告诉他，骗他去吃猪肉的话，他可能会杀掉你。为什么？为什么？他会恨死你。因为他不能侵犯，不能冒犯的一个他从小养成的。当他们犹太人有人去信耶稣，他们不信耶稣，他们犹太教，那信耶稣的话，父母亲说好，我们关系没有了，我不再有你这个儿子，一直到你放弃你的耶稣。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些使徒，他们是犹太人根深蒂固的，犹太人是一个很独居的，是很难理解的，而且有时候做生意很难一起做生意的，听说哈，我没有做过生意哈，但是我知道我有以前有一个接触了一个那个学院的一个犹太人的老师，哦，我知道，我领教过他们的特性，优越感，然后呢非常精明哈，然后一点都不吃亏的哈，对不起哈，我们这里如果有犹太人的那个哈，但是那是他们的特性，他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中国人也不会输他们了哈。我在想，要跨越这个， 来接纳，来靠近，来说我们都一样，是因为耶稣，这个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们要理解啊。所以有时候两个各有不同的时候，要跨过那个不同，夫妻之间会没完没了，就是在这里太大的差异，好像一个横沟一样。可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耶稣，使他们拆掉了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墙，也拆掉了人跟人之间的仇恨。好，那么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只有恩典，而且不管世界四海皆准，不管哪一个时代，到最后我们见主，都是夸的就是恩典，本乎恩典。那么这个恩典的功效不是只有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恩典的功效要洗去我们的不敬。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这一句话啊，神是信实的，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错，我们就到他面前去，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的罪。接下去呢，洗净我的不义。这有两个功效在那里。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刚才我请你们看的那个国字二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公义、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救赎。这个不是在写诗词的那种对词哈，它是每一个都有它非常精确的一个神所提供给我们的。有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有了我们被称为义的公义，有了圣洁，有了救赎，这一切我们就在一个绝对安全的一个生命的堡垒里面。那在这里有那个词又出现了，本乎神，本乎恩，本乎神。我们大家在找答案的时候，常常要追根究底，到时候追根到哪里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我们一直要去找别的，反正一些不对的，那么你找不到源头的话，那个本乎恩，我们就会迷失了。所以一切归回到只有耶稣，归回到都出于他。所以啊，保罗在看到那个雅典，那个希腊人很喜欢讲一些玄学哈、哲学哈，希腊哲学很有名哈，他们有很多那些经上他们的文化了哈，他们对那个哈，那保罗就针对着他们跟他们讲，你们在拜一个你们不认识的神一样，回到根本。到后面他怎么讲？我们是出于他，然后呢，我们本于他，然后最后是归于他。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安全，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哈，好，那么现在这里告诉我们，本刚才那句哈，本乎神。所以我们这个罪性怎么办？我们这个人家看不到，可是我在里面我知道，时不时就蹦出来，让你意识到大卫所说的，我是在母腹中就犯了罪。如果基督徒没有意识到我是一个根本就没有路可以走的罪人，如果我没有意识到我得救了，我信了耶稣了，我还有很多我里面从罪性来的那一些不平衡的、病态的，我上次提过了，我们那个病态怎么讲了很多了哈，那都是我们举目可见的。你很会工作，变成工作狂，那个是罪性造成的，你知道吗 ？Over 过分，我很喜欢休息，变成怎么样？懒惰。我们说这个这是人的自己的一个本性特性，哈。问题是神造我们是一个很正常、健康、平衡的生命状态，他 看我们这样活着，可是我们就活在病态里面，这是病的问题啊。好，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这一课的第一个经节，第九课的第一个经节。上次我有稍微提到，但是没有很深入哈。这是我们的一个序言的经节哈，恩典的功效哈。耶利米书，看啊，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神的恩典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就是要我们得到痊愈。得到痊愈的时候，有一种健康、自由、自在，不再不正常了，常态的那一种喜乐，那一种安舒哈、啊，让你们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除尽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向我犯的罪，又要赦免。你看，除尽跟赦免两回事哈。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这个在圣经叫做悖逆的罪，就是悖道的罪了，就是你生出来就有的哈，一个习性。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称义。好，上次我请雅琴在板上跟我写称义跟诚义，是不是还是得胜 OK， 称义然后诚义最后是得胜，这是罗马书里面的给我们的教义。好，保罗给我们的教义。好，所以呢，这是一条路，由信以至于信的路。对我来说，如果信耶稣就只有说我领了一个受洗证，我已经在教会尽了我所有的责任，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如果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就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发现我越来越像耶稣，我的生命再被医治。你需要什么被医治？有的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有的人掩盖起来，他不觉得，哎，大家都一样哈，为什么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圣灵不会放过我们，你会不安，你会被提醒。圣经说圣灵怎么样？为我们忧虑忧伤。哦，他又忧伤，所以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他会很温柔的告诉你。我常常很感谢神，我爸爸太宠我，所以从来熬不过我。我妈妈因为我讲话太厉，她讲不过我，就只有神管得了我。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如果我成为一匹野马，到现在如果我没有神，没有圣灵的话，这种每天的这样的一个管教的话，我可能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有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是最冤枉的哈呀。好，这是我们的概念。恩典有功效，不但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一生的路程每一天都是在神的手中的工作，要把我们塑造成他标准中的智慧、公义、圣洁、救恩。为什么把救恩摆在最后？基督徒常说我得救了，好像结束了。 No， 他把救恩摆在最后。我一开始我跟大家讲了几个概念，以至于得救，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不是说你要做什么，本乎恩就是本乎恩，神的话这样就是这样，不再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也没用。可是为什么说以至于得救？为什么说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到时候被烧过，所有我们生命的材料都被烧过之后，他说只有金银宝石可以留下来，很多草木和谐。所以保罗很聪明，一碰到耶稣一被光照了， 他马上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都看作粪土，这样的话最简单，很简单，你就不要抓太多，就一样，就是耶稣。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啊，真的清楚，我就说我话太多了哈，但是觉得好像这到这个年纪呢，什么都想说，出于我的初衷哈，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讲清楚哈，原谅我。好，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国字的大一。如果你回去仔细的看诗篇103篇1到6节，我们就不看了哈。大卫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神的恩惠，记得、哦、恩典的功效一共有几样。第一句话，他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许医师啊，请问你跟病人的关系，你让你最，你现在退休了吗？还没有退休哈。好，以前我们教会有谁有什么就打电话去问哈，什么要怎么办哈？你认为你在这个看病人当中这个过程呢，让你最兴奋的是什么？让你觉得很安慰的、很享受的是什么？看到病人的病被医治好了，有没有一种病人哈，要去给看医生说他赶快掩饰，牙齿刷干净一点啊？然后呢，这两天不要吃太多，那个体重怎么样？不要升上去，哈、哦！哇，我要注意这几天不要吃盐巴。他去看医生做什么？他掩饰他的问题。他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因为他知道他是过重了，因为他知道他的血压会高啊、哦。他要尽量在医生表现他是一个好学生，但是医生的角度不是要看你标不标准，医生的角度要看你能不能健康，是不是？好、哦，我想我这样讲，那个徐师他会觉得说是很欣慰的。好、哦，医生很辛苦哎，我慢慢我觉得医生最辛苦了。劝大家要运动，他自己没办法运动，是不是？好、哦，我看到徐医生的那身体，真的到后来你有一段身体不太好，对不对？呀、yeah,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叫什么宁海厦的一个，你知道吗？那很有名的中医，谁知道？他们称他鬼才，他在中国也很有名哦。他到59岁去世了。好，他在美国也很有名。他研究很多哈。那为什么他一直在讲养生？为什么他有很多方法教大家维持我们的健康？因为他太累了。他所在提倡的，他真的是很用心，他不图任何的利益。他说只要你愿意，我给你，你不用交钱。啊，然后他为了要救一个，因为我从他病人对他的反馈，我可以看他是很有爱心的医生。但后来他就等于是牺牲掉了，因为为了他的那个使命啊，他的重点就是希望看到病人怎么样好起来，他不会嫌弃我们有多少病啊。有时候他会说，怎么那么严重才来？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呀，好像我们去麻烦他一下，医生的角度跟我们病人的角度。我们要有这样的知道说神要医治我们的病。所以大卫说，不要忘记我接受了这个恩惠，他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这个病是指灵魂体全然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我们会有一些疼痛，我们会有一些衰弱的地方，可是我们的魂，我们的心灵仍然有那种喜乐跟平安。神要的是灵魂体仍然可以维持拥有耶稣里面的那个安全，好，这样的话，这个就是神医治了我。不然我们一天到晚怎么样，就想要长生不老，对不对？好，就可能说，以前妈咪常讲一句话：不要再弄什么给我吃，我又不要活到120岁。就是我们可以面对现实，不管多么难，不管多么痛，不管多么的不容易，我们仍然拥有那个永生的盼望，而且我的喜乐，我的平安，在耶稣里面给我的恩典从来没有减少。大家都经历过，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哈。好，那接下来有几点。第一点，在赦免与医治下面有一个提多书3:5，你们有出来吗？的第一大项，好，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怎么样所行的义，很清楚，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现在是圣灵在你里面更新的时候，父的工作提供计划，他要自己成全，子的工作，耶稣的工作，拯救赦罪，现在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要做更新。我一直要跟你们把这些圣经的话，希望你们把它放到心里面去，你的生命跟这些都有关系啊，你的人生哈。然后呢，接下来我给你们几点，好，我很快的就把它这样子过去哈。好，第一大项，赦免跟医治，这个赦免的恩典绝对不是你可以做什么哈。好，第一个，由称义到成义，刚才我们已经看过那个经节了哈。我被称为，我有资格，我拿到这个资格，我一开始就跟你们讲说，你已经拿了公民证，你是不是就表现出美国公民的那一种态度，或者是深度，或者是你就是美国公民的那一种什么度？我问他们说，有几个人会唱美国国歌的？我告诉你，我还记得只有刘伟姐妹提，你不会吗？不是你吗？哈哈呀，很难唱啊！但是我们很熟，对不对？哈、啊，美国的国歌是我们跟我们的那个国家的那个，不是吗？啊，你会不会唱中国的国歌？一定会的，是不是？哈、啊，我也会背我们那个台湾的，对不起，好，我要讲讲啊，我们的国歌。哈哈哈哈，我希望不要冒犯你哈，我们不争论这个。好，由称义，你有资格了，但是你需要借着各种生活跟美国人的这种互动，知道说吃沙拉的时候一个人一盘，不是大家一起夹。第一次我跟勋老师吃饭的时候，这是糗事，但是确实也是一件很实际的，他给大家沙拉，好，那他的那一盘在我旁边，那他，你知道美国人吃饭是这样轮的，对不对？好，啊，我们是这样一起夹，对不对？好，那我应该把那个沙拉放到我的盘子来哈，就我去夹他的沙拉。我以为他那一盘是公的，好，那我不是有意的，好，所以这是一个文化，所以慢慢我就了解哦，美国人哈，中国人说吃饭了没？来进来进来，不少这一碗这个碗不少这一碗筷子，弄个椅子塞进来。你去人家美国人请客的时候，你去刚好他在请人，然后有一个中国人，这个牧师发生过，看到有人来，他说：“哎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一起吃。”他不是主人哦，哇，得罪了那个美国人，吴牧师也在笑，不是得罪，就是那很尴尬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拿了公民证，还要慢慢养成一个美国人的这种体统也好，什么也好，对不对？我们拿了那个证嘛，哈。从称义到诚义，然后第二个，由看见到看清。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耶稣医治一个就是瞎眼的人，他有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很清楚。第一个就是说首先呢，他眼睛可以看到，视线恢复了，可是他刚刚张开眼睛，他说好像什么，好像什么树木，像树木，哎，他怎么知道是树木啊？他看不见怎么知道是树木哈？用摸的吧，大概，啊，人怎么像？感觉好像就一个树干，一个树干的树木。到第二次的时候，他整个就看清楚了。好，那么这个医治，耶稣在世上的神迹哈，有他的初衷，他很怜悯人的生病，他很怜悯人的里面的这种饥渴，心理的病，身体的病，各方他都很怜悯。就像早上讲说，他就是一个人，他理解人的需要跟软弱。那但是每一个他决定要行的神迹，一定有他背后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感在那里，也就是他的真理在那里。不然他怎么去到那个毕士大池旁边？躺着多少病人啊，你记得吗？躺着多少病人，都是那些瘸腿的，躺很久的病人，怎么只有一治一个？一定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的初衷，为什么他只 医治这一个，我现在不讲了，好，再讲一下我就会又扯太多了。 好，那么现在呢，第二个是由看见到看清。你有没有发现属灵的眼光不是像我们肉体的眼光越来越模糊变成老花？不会，属灵的眼光是越来越深邃，越来越远，越来越亮。所以你会发现，诶，过去读的读经一样的地方，在一年后两年后怎么不一样了？这个就是你在恩典里面圣灵的更新。然后由安息到清省，我想我要很仔细的谈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请你们回去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有两个呼召：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第二个呼召，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后面的结果是安息。好，那么这里提到由安息到轻省。好，我要这个我要仔细讲一下。嗯，我先讲第四点，第三点我要特别讲。第四点，由活过来到自由。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在坟洞里面，他们是把身体放在坟洞里面的石头上面。耶稣说打开那个坟洞，然后那些人说臭了。他打开，第一个需要把那个大堵住墓口的那个坟洞要把它打开来，那个石头要滚开来哈。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石头滚开了哈，犹太人的那个安葬的这个他们的习俗跟方法哈。结果当拉撒路被耶稣叫出来的时候，我说过耶稣每一个神迹都有他非常重要的现在的意义，也有永恒的意义。好，他被叫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动作耶稣说什么？解开他那个缠他的布，他们有一个那个缠他们的裹尸布哈，裹着的那个，那他们会擦香油什么的哈，那个把它解开。耶稣复活说有没有需要人家帮他解开？没有。但是当耶稣让拿撒路从洞里面出来的时候，他说解开，他出来的时候是这样，我想象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他不然他就动不了嘛，不然一动他可能就倒下去了。你看耶稣多么体谅啊，他说打开，我不期待拉撒路自己打开，那你们把它打开，然后呢解开他的那个布。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意思？活过来了。我们信耶稣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从最终活过来了。活过来就算了吗？怎么活，怎么走下去，一直到你自由了，解开之后他可以走了，他像以前一样正常的呼吸。拉撒路当然又死了， OK， 他还是死了。所以耶稣的目的不是在医治人的肉体而已，他怜悯我们。当你说我好痛啊，主你帮助我，他可能会看到你的需要，然后如果对你有益处，对你的灵里面有益处，他就马上医治你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被神所关注的是灵魂体，是现在到永恒的。所以呢，我们所谓的被更新，我们在圣洁里面越来越像耶稣的话，是一个无比的自由。最怕的是我们自己被关在那个牢狱的墙下面，我们不知道。好，这个是我上次提过的。